这里是挪威第一档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的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十月三号，公元2004年11月1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流亡藏人在银巴国际棒球赛上高举西藏国旗；达赖喇嘛向台北西藏艺术展致函；俄罗斯请达赖喇嘛不回访俄；西藏影片在国际特色电影节上获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在银巴国际棒球赛上高举西藏国旗，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亡期限渐渐的逼近，为了营救面临死刑的他，流亡藏人在印度全国及世界各地展开各种形式的活动，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关注此案件，向中共施加压力，让丹增德勒仁波切重获自由。西藏青年会本月初开始在印度全国展开连锁性的绝食抗议，本月十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展开为期5天的绝食抗议活动于昨天结束。该组织活动的人士与上周六在加尔各答举办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国际棒球赛上高举西藏国旗以及西藏独立的横幅受到观众的重视。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次仁顿柱向本台介绍说，上周六有西藏青年会10名成员组成的队伍前往正在加尔各答举办的印度国际友谊赛印巴棒球赛场地，高举西藏国旗和写有西藏独立的横幅，受到了观众的强烈关注和支持。虽然活动起初受到一些挫折，但是最终还是顺利的进行。结束加尔各答的绝食活动后，西藏青年会为期一个月的连锁性绝食活动于今天又继续在印度加纳扎卡邦首府本罗城市中展开。西藏青年会助理秘书长嘎洞景妹向本台介绍说，从今天星期一开始，为期5天的绝食活动上，来自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蒙古者、红苏、古里卡等地区的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成员和西藏学生及民众共计370人将进行连锁性的绝食。西藏流亡政府前任甘伦丹布茨任和印度著名舞蹈家瓦尔嘎班蒂女士出席了今天星期一在本罗展开的绝食活动开幕式，并且致辞。消息透露人表示，虽然印度前任外交部长 AK 温哥迪希瓦的由于公务繁忙而未能参加仪式，但是他承诺将会继续支持西藏问题，并且向近期从中国到访本罗的中国代表提及西藏问题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另外，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仁清发来消息说，
请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向台北西藏艺术展致函，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消息，印度达仁萨拉西藏文化保护中心台湾宗游文教基金会缘起购物中心主办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牵涉公司时报旅游玩家带路俱乐部协办的罗布林卡西藏精致工艺展售会于本月12号在台北缘起购物中心揭开序幕。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才加在开幕式上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祝贺文，祝词中提到，当许多的西藏文化遗产在西藏土地上逐渐退失的时候，我很喜欢地得知罗布林卡将在台北举办西藏艺术工艺的展览，深信借由此次资展出能令台湾人民更清楚地了解西藏人民及其传统，同时 也让大家有机会欣赏到我们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家们高超的工艺技巧。我们更希望经由此努力，能帮助西藏文化免于永远的消失。为期15天的展览将展出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精心制作的各种西藏传统精致物品，这些工艺品全数为手工精细打造，将西藏的工艺技巧发挥淋漓尽致。展出的有艺术家制作的西藏风格的家饰、唐卡、佛像、改良式的藏族服饰等，更规划了一系列活动，让消费者体验藏族的生活与文化特色。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成立于1995年，宗旨为致力于保存西藏文学与传统工艺，完整地将西藏传统精致的细腻的独特手工技艺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多年来所做的努力，不仅提供许多流亡藏人职业训练以及就业的机会，并且促使西藏传统文化技艺走上国际舞台，让世人了解与体会西藏文化的之美妙，向从来没有到过西藏的学生传授传统艺术与手工艺。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学习西藏艺术成为他们为藏人权益斗争的一个部分。本月12号开始在台北缘起购物中心举办的西藏艺术工艺展览将进行到本月28号为止。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俄罗斯外长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经决定不到俄罗斯访问。他说，如果达赖喇嘛愿意申请访俄签证，俄罗斯政府方面将会发放入境签证。下面请听雷吉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路透社莫斯科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诺夫在本月12号星期五对俄罗斯 NGV 电视台表示，如果达赖喇嘛在俄罗斯展开纯宗教性访问，俄罗斯政府已准备对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不过拉夫诺夫同时表示，达赖喇嘛已经决定不到俄罗斯访问，但他说如果达赖喇嘛愿意申请访俄签证，俄罗斯方面将会发放入境签证。拉夫诺夫是听到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指出达赖喇嘛没有计划访俄的消息后的隔天做出了上述表示。拉夫诺夫接着强调说，我已经听到达赖喇嘛方面决定将不会申请到访俄罗斯卡尔梅克首府埃里斯塔的入境签证，因此我们俄罗斯政府方面将尊重达赖喇嘛的这一决定。卡尔梅克总统伊留莫瑞诺夫在达赖喇嘛正访问南非时向俄罗斯媒体表示，达赖喇嘛将于本月13号到17号在卡尔梅克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当时达赖喇嘛办公室向本台表示，达赖喇嘛没有计划访问俄罗斯。路透社报道说，先前俄罗斯方面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对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方面很为难。中国政府总是把达赖喇嘛视为搞分裂活动的政治人物，但是达赖喇嘛自1959年被迫流亡印度之后，建立了民主制的西藏流亡政府，并一直以和平非暴力的思想争取西藏获得高度自治权。而中国政府向俄罗斯施加压力时表示，达赖喇嘛会在卡尔梅克以宗教名义散布分裂讯息。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本月11号星期四表示，考虑到同北京之间存在的矛盾，达赖喇嘛本人从来没有申请过给他发放入境俄罗斯的签证，达赖喇嘛并不想让俄罗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感到为难。路透社最后报道说，俄罗斯共有100万左右的佛教徒，大部分居住在斯皮日亚和里海附近。俄罗斯佛教徒把达赖喇嘛视为他们的精神领袖。
继续收听新闻。今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第9届国际特色电影节上播放的反映西藏人权问题的影片《西藏之门》收到的在场观众的极大关注和热烈欢迎。同时在观众最喜爱的影片出行活动中，以1100多名观众的投票获得了2等奖。美国梅尔维利电影摄制组制作的影片《西藏之门》讲述了3位流亡在外的藏人和他们的家人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们的梦想。《西藏之门》的导演帕里尼拉先生表示，这部片子制作完成后，他了解到 西藏人的人权更加恶化，不仅在西藏，在尼泊尔，而且在西方民族国家。他谈到这部影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人权电影节上参展时，中国大使馆要求电影节组委会禁止播放他的影片。帕里尼拉先生还说，他拍这部影片不是反对中国或中国人民，他只是想记录这些真实的故事，希望能帮助那些不幸的朋友。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不谴责中国的人权问题是不道德的。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李金丽播送的中国民运认识林波华撰稿的达赖喇嘛重建道路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在1959年镇压与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就断绝，到文革结束后，中共扭转极左路线，检讨西藏政策以后，双方开始了接触。为此，达赖喇嘛的哥哥加勒顿柱1979年访问北京，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以后，双方维持接触。胡耀邦以他的开明态度表现了对西藏人与西藏宗教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努力提高西藏的自治程度，取得藏人的好感。不幸的是，胡耀邦的一系列开明态度被掌控实权的中共老人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初就把他赶下台。中共对西藏的政策自然又逐渐的向左转。1989年2-3月间，拉萨发生骚乱，作为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的胡锦涛镇压绝手不软，从此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是北京与流亡政府的关系也就日益恶化，1993年双方接触完全停止，到2000年才逐渐恢复。前年、去年与今年，达赖喇嘛三度派特使到北京，但是成效有限，原因是克林顿总统与布什总统都曾就西藏问题当面向江泽民施压，北京需要做给美国看，因此辜负了达赖喇嘛解决问题的诚意。在北京的眼里，西藏流亡政府自然是藏独，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坐落在印度达伦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以及达赖喇嘛在国际间的活动，并不像一个国家元首，而是一个宗教领袖弘扬藏传佛教多过讲西藏独立。而实际上，他在1989年斯德拉斯堡欧洲议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不追求西藏独立，只要求名副其实的自治。1993年以后，达赖喇嘛在他的一些讲话中把他的想法归纳为中间道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虽然与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是实际上是取自佛法中的中观论，就是仰弃极端的左右两派而取中间道路，因此既不寻求西藏的独立，也不承认现有的殖民地状态，要找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系的全西藏的完全自治。大致上它有5个内容：一，在不必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架构下，全西藏统一为一个享有真正自治的行政体；二，制定西藏基本法，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自治政府；三，西藏全境非法军事化，使西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圣地；四，中国政府负起西藏的外交与国防责任，其他有关宗教文化、旅游环保、自然资源、商业贸易等事务均由西藏自治政府自行处理；五，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文化与宗教传统，防止大批中国人移民西藏。
以上听到的是由李金明都播送的中国民运认识林伯华撰稿的达赖喇嘛重建道路的回顾与展望，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